那在这个时候，大家来，这天23年最后一天了，我们大家新年快乐，大家身体平安啊！
平安。
好，那我们低头，我们先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保守带领看顾我们上午的时间，主啊，让我们一同的相聚在你的面前，主啊，一起来赞美你，一起来歌颂你的圣名，主啊，我们盼望你下午的时间来继续的恩待我们，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做你的话语为我们的灵粮，也使我们属灵生命得以成长，使我们在过往一年里面，我们数算主的恩典，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也求神你继续的来带领看顾我们，主啊，求你的灵来感动我们台上台下神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迎接你帮助我们，使我们都得你话语的喂养，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正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这个题目哈，从岁首到年终啊。好，那我们都知道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哈。那特别在哪里呢？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那更特别呢，是这个也是今年最后的一个主日啊。所以我们知道明天呢，就是2024年了哈，2024年的第一天了，所以日子也过得很快啊。那我们说从岁首到年终那什么叫从岁首到年终呢？我们说一般来说呢有两种说法那一种说法呢是按照公历来说的，就是岁首呢就是从元旦从1月1号，那年终呢就是指12月31号，那这是从岁首到年终那第二种呢说法呢就是按照阴历来说的那种阴历呢就是岁首呢就指的是大年初一，那年终呢，按照这个说法的阴历来说呢，就是29或者是30不管怎么说那这岁首呢就是一年的第一天那年终呢就是一年的最后一天所以我们看到从岁首到年终，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眷顾，对我们的恩待。所以最近我也常在神面前祷告那我说感谢神，在过往的一年里面，神对我们的带领，对我们的保守，那一路走来呢，我们知道这都满了主的恩典。那我们也我也祈在神面前祈求在新的一年里面求神来继续的带领我们，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呢，能够为主所使用，能够学习与神同工能够做神所喜悦的事。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里面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在神的带领之神的启示之下，那摩西呢就带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他们经过40年的时间，他们来到了约旦河旁。那前面呢就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就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那他们即将要进入一个新的生活，那在他们要进入新的土地之前那摩西就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向以色列民去讲一番话。那当时呢，他们就驻扎在摩押地那就是约旦河入死海的那个地方。在那里呢，年迈的摩西呢就要离开世界所以他就把这个领导权呢就要交给约书亚。所以在那里呢，数万的以色列人就翘首企盼，他们要进到迦南美地区。所以摩西在讲出他临别的证言就说你们要去得那地，那这也是对百姓对他们来说是你们要进迦南地之前的摩西对他们的一个劝勉。那除了这处经文呢，我们也看到在申命记第11章第8节那里也讲到就是我们又放在幻灯片上那你就说呢，说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在11章的第8节。所以摩西为什么会讲11章第8节这句经文呢？那也就是说，以色列民他们在进这个迦南地之前，他们的心里面充满了可能有恐惧，可能有忧虑，可能有胆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他们没有去过。他们不知道自己将来要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环境，所以呢，摩西就说：“你们要壮胆， 因为要去得那地为业。那以色列民他们不知道自己将来要面临的环境是怎样的，其实呢，就像今天我们马上要跨到2024年，我常常会说2014年，2024年哈，跨到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也难以预料说，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会面对着哪样的环境。所以说，我们都不知道说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圣经摩西勉励啊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要刚强壮胆，你们要进到那让你们得的那块地。那我想今天也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跨到2024年，那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呢？神要我们得的是什么样的地呢？所以我们还要在第11章第11节和12节里，这里讲到哈，说你们要去得那地为业，就是神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给他们的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就是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有这个想法，你们要很迫切的心去想得那地为业啊，这是一个，这块地呢是流奶与蜜之地的，非常好的一块地，你们要付上代价，你们要满着满有感恩的心去领受神所应许的这块地。那不仅有神的应许，也有神的恩典。所以这块地是什么地呢？不是一块荒芜的啊，没人住的，大家都不愿意去的，不是的。这里说是怎么样，有山有谷，而且是雨水滋润之地。我相信我们在我们在这个这个区域啊，在山东山这边生活，大家都知道，如果一直不下雨的话，那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情况啊。如果一直没有雨水滋润，那我们会带来，会生活面对很多的麻烦，是不是？所以这块地呢，我们看到说有山有谷，还有什么，还有雨水的滋润啊，这个是无论是看到是平原是山谷哈，那神的恩典都会像雨水一样随着他们，非常好的一块地哈。后边呢，我们也看到那这块地除了有山有谷有雨水之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神的眷顾啊，所以还有神的保护哈，就是说神答应他们不偏离他们左右，要保护他们，要看过他们啊，所以这个是恩典相随，平安长存的哈，这是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民所说的，那块地是神的眼目时常看顾的。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哈，就是从岁首到年终的看顾之地啊。那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大家能看到哈，我特意用红色的字体把它标注出来了啊。大家看到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出现三次啊，这个地哈、啊，或者之地或者那地，都是指的那个地哈、啊。所以这里三次讲到地，那地也好，之地也好，都是指这块地。那到底指什么地呢？神借着摩西说，你们要去得那地为业，那地也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的地方。而且那个地呢，也是神的眼目时常看顾的。那这个地呢，我们说从几个层面来说哈，如果从地理层面上来说，那就是指以色列民所住的这个迦南地啊。从地理，从这个是地图上，从版图上能看到，这个就是迦南美地哈。那我们也看到呢，在第11章的第10节里面，那里讲到呢，用埃及地跟这块地做一个比较啊。第11章第10节说，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哈，本不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地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的，他们要进迦南美地去哈，所以就对比一下，你们在埃及怎么样呢啊？所以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埃及跟迦南美地相比呢，埃及是一片沙漠地哈，那山不高谷不深的哈，那埃及呢也是非常少雨的，到处呢是这个尘沙飞扬，在埃及要浇灌呢，就是靠尼罗河来浇灌的，所以是干旱无水的地方哈。那所以呢，他们土地的浇灌呢，就靠这个尼罗河的河水哈，然后把这个水储积好，他们就用这个脚踏的水力啊，或者人力去浇水，用脚去来浇灌这个菜园啊，他们用这个方法啊。但是埃及地是怎么样的呢？埃及地是不同的啊，那个迦南地哈，迦南地是不同的，它不像埃及地， 所以迦南地呢，它是有山有谷的。其实大家发现，在圣经里面记载着迦南地哈，有很多的山，啊，山的名字很多山哈，有很多的谷，都是有名字的哈，也有很多的溪水，也有很多的河哈，也有几个海。所以跟埃及相比哈，这个迦南地呢是有丰富的山川河流，啊，那这片土地呢不用人力去浇灌。靠的是什么呢？靠神的恩典，靠神丰富的供应。所以迦南地有超过3000多米的高山哈，也有低于海平面300多米的低谷，真是有山有谷哈。而且，特别是在迦南地的北部哈，那里是雨水充足的啊，大地是滋润的，草木是这个非常茂盛的，所以就被称为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一块非常好的地方。那我们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我们想想哈，其实是不是有山有谷也是形容我们的人生哈？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也是经历高山，有的时候也会去经历低谷。我们就看圣经当中记载的摩西哈，摩西我们说把他的120年分成3个阶段哈，那他前40年呢是生活在皇宫里面的，你想想在皇宫里面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呢？可以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哈，那过着很优越、很好的这个条件的生活，那我们说就仿佛是在高山上生活一样哈，这个是人生的高峰哈，高山哈。但是摩西接下来的40年呢，我们说就仿佛进入人生的低谷，要跑到哪里去呢？到旷野里面去放羊啊，放了40年的羊，所以你可以想象哈。如果说前40年啊，在皇宫里面是人生的高山哈，那中间哈就接下来那40年在旷野里面放羊，仿佛就是人生的低谷。那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了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叫做以利亚。我们看到以利亚他那个高峰的时候哈，那就是在山上哈，那他对抗这个亚哈王的450个巴利的先知。所以在那场征战当中呢，以利亚呢他得胜了哈，那真显明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真神。你想想当时百姓他们原来是不知道说，到底神是不是真神？你看呀，那个信仰已经滑坡到很严重的地步。那神这个以利亚打了场胜仗，百姓们就说哈，耶和华是真神。你可以想象当时以利亚就仿佛到了人生的高山哈，那个高峰哈，那我们都知道以利亚接下来就怎么样？就因为王后耶许别要杀他哈，要取他的性命，所以他就起来逃命，那就是什么？这就是低谷。所以你看，经历高山也经历低谷，这就是像我们人生这样哈。我们人生不是一直都是在一个人生的高山哈，有的时候也会经历低谷。那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呢，这个高山呢代表了什么？艰难。这个高山哈代表难处哈，艰难；低谷呢代表着试炼。所以说，我们说在有山有谷之后，经历艰难、经历试炼之后，那会有这个属灵的赐福。高山虽然是很攀登起来非常困难，大家你去爬山啊，你会知道，哎呀，不像走平地是吧？爬山你要花费走平地要很多的精力，但是当你登上高山的时候，你看下边的风景是你在平地上所看不到的啊。那低谷呢？我们说低谷啊，这个是非常湿冷的啊。但是当你在低谷里面，你会有这个有这个看到低谷里面会有泉水哈，会有那种泉水的甘甜。所以是当你经历了山和谷之后，你会发现会有神的恩典，会有雨水的滋润。那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会有高山，也会有低谷。就像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会有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个悲哀伤心的时候。那让我们学习什么呢？当我们在高山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谦卑的来感谢主。那当我们低谷的时候呢，我们要跪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祷告。来交托主，所以这都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功课。那么从岁首到年终，就表明说神对我们 这个整年哈，对这个迦南美地都有这个保护哈，对以色列的眷顾都是日日看护哈，终身的保护的。所以神是一切恩典之源。那么诗篇第六十五篇也说哈，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之忧。所以神的恩典是从开始到末了，因为神是创始成终的神。那从岁首到年终，神都看顾我们。所以我们相信神不仅他是以恩典为年数的冠冕，那他也以恩典为我们信徒一生的冠冕啊。所以神会用恩惠慈爱随着那些爱他的人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因此今天我们说我们信靠主啊，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从岁首到年终我们一年哈都是经历了神满有恩典的生活。所以第一点呢，我们学习的是从岁首到年终，神看顾那地。那地可能有山有谷，就像我们要跨到2024年了，那再过一些小时哈，我们就跨入新的一年。我们可能会有高山，可能会有低谷，但不管在怎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看到说，当我们信靠神，一生愿意去跟随他的时候，神从岁首到年终，神都会看顾我们，因为神是以恩典为我们信徒一生的冠冕啊。好，那我们来看第二点哈，我们说我们经历了过往一年哈，从岁首到年终神的看顾，那我们是不是就停留在这边，我们就享受这个神给的祝福，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就好了呢？如果只停留在这边呢，我想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呢，我又拟定了第二个题目哈，今天就分两点跟大家分享。我们不仅要学习从岁首到年终看到神对我们的看顾，我们还要学习呢，从岁首到年终，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之后，我们要过着怎样的去追求的生活。那我们说我们要追求什么呢？我们马上要进入新的一年，那新的一年呢，我们就在生活上会有一定的变化啊。所以大家看新闻常常会看到，哎，说加州哈，那新的一年什么什么法案出来，什么法律出来哈，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啊。那新的一年呢，我们在信仰里面，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样式，以至于说我们可以与蒙召的人相称哈，与悔改的心相称，与我们这个所处的地位，神儿女的身份相称。那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去追求我们灵命的长进，让我们的生命也不断的在主里面去更新而成长。所以我们不仅要经历主的恩典，我们也要在神面前去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所以明年呢，2024年我们说我们教会的圣工主题呢是流泪撒种欢呼收割。其实大家就看到这八个字，大家有没有一点困惑哈？当我想到这个圣工主题的时候呢，我就想后面的四个字我觉得好像很容易理解哈，因为什么呢？因为欢呼收割呢，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当你收割的时候呢，你一定是欢呼的。但大家有没有想到前面四个字该怎么去理解呢？什么叫做流泪撒种呢？那撒种为什么要流泪呢？如果你种过地，你会知道，你像我们老家东北哈，那我从小到大，我没有见到我父母长辈他们种地的时候是一边流泪一边去撒种的，没有啊，大家种菜种什么也没有流泪去。那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说要说是流泪撒种欢呼收割呢？明年的第二个主日哈，我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哈。那大家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哈，欢呼收割很容易我们很容易去理解的，那流泪撒种呢，为什么要去流泪呢哈？所以呢，我们说新的一年呢，我们都会给自己定一些目标，我们都会有一些追求，我们要追求给自己定的哈，我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哈，我要做到什么样的事情。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这样的事情哈，说有个人呢给自己2022年定的哈，2022年哈，给自己23年年初哈定一个这个小目标哈。他说呢那2023年呢到年底，他说我要买个宝马，这车哈，买个宝马，存款这是2万哈，2万不是20万，2万哈。那换个新手机，然后呢成功减肥10斤，还有一个什么优雅的活着， 就定了这五个目标，这是他可能2022年的哈。在想，那2023年我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哇，那2023年年底，他说那就看一下吧哈。结果呢，那本来是张图的啊，我没办法去做那个图。那买个宝马呢，那个买不起哈，就把那个"宝"字去掉了，马后边写个甲哈，买个马甲哈，就买个马甲穿在身上。存款2万呢是一个太困难了，那后边怎么勾掉两个零，存款多少啊？200啊，这个好像还容易一点。换个新手机也换不成了，那怎么办呢？换个新的或换个什么手机壳哈，手机壳也行。哎呀，成功减肥十斤，没有达到哈，反而怎么样？成功肥了十斤哈，长了十斤啊，那优雅的活着呢？咱做的动画做得很好啊，优雅的活着呢，怎么就把优雅的怎么样勾掉了，就什么活着就行了哈，不能优雅的活着。我们是不是都有目标？我们是不是都想达到那个目标？但是让我们看到，哎，达不到那个目标怎么样？降低标准。当我们看到这个前后对比的时候，我们第一感觉是怎么样？哎呀，觉得好像很无奈，觉得好像很辛苦啊。这个前后对比，这个反差简直太大了。但是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想想，有人说，其实这个你达到后边红色的那个目标已经很不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买个马甲哈，说明什么？你还不缺衣服穿呢。你能存200块钱，说明你还是有结余的，你没有透支，对不对？换个手机壳就表明说你原来那个手机还是不错的，还是可以用的。对不对？不然你不能换手机壳，对不对？成功肥十斤呢，更能说明什么呀？吃得好，睡得好，伙食不错啊，对不对？哎呀，能活着就不容易了，别讲究优雅不优雅哈。你能活着，表明说你还过得挺好。相对于说，那2023年没有幸运的人来说，你活着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说，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究竟我们该从哪个角度去看呢？我们定的这个目标哈，原来定的这个目标，结果什么？哎，结果是这样的，我们是要觉得很无奈呢，还是觉得很感恩呢？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观念和看法了哈。所以我们说，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要追求什么呢？我们基督徒有很多目标，但我觉得第一个呢，我们要追求的是我们生命要更新。这是什么呢？就是在罗马书第12章第2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要让我们怎么样？心意更新而改变。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经历都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要出埃及，我们要进迦南，这是一种属灵的象征哈。因为埃及是为奴之地，我们说是从黑暗到光明哈，从罪恶、从软弱的辖制到丰盛恩典到自由这个国度，这个就是从一个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从埃及到迦南美地，从黑暗到光明，从软弱到刚强，从失败到得胜，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但是我们说，当我们得了这个生命之后，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这个生命里面，我们要追求生命的更新。当你愿意信耶稣那一刻起，主耶稣的生命就在你的里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呢？保罗说，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生命不是只停留在我信耶稣那一刻起，而是我们要有更新，要有改变。在我前阶段，我又去读约瑟的故事，给我很大的触动。大家可以看到哈，约瑟对我们来说，大家都不都对他们不是很陌生，都知道哈。约瑟后来成为埃及国的宰相。但是我们说，如果按照约瑟的经历，约瑟比我们哪一个人都更有理由活在那个苦读和受伤当中，因为约瑟经历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约瑟在他的家里面，是不是他的哥哥们都非常喜爱他，都愿意跟他打成一片呢？你发现不是，这些哥哥都，而且都是他的亲哥哥哈，都是一个父亲的哈，这些哥哥10个哥哥还是怎么样呢？是跟他作对的。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在你的单位里面或者在你的公司工厂里面，如果不要说10个人的弟兄姐妹，就是有一个人跟你作对，你的日子会好过吗？ 绝对不会好过的。约瑟不仅有，不是有一个人，他有十个哥哥跟他作对，而且这个作对的不是简单的给他一些难处啊，简直就是要陷害他，要谋杀他。所以呢，就被他的哥哥们害了哈，结果卖到埃及去。那后来我们也知道，他为波提乏的妻子引诱哈，他不成就哈，所以就被诬陷，就被下在监牢里面。你想约瑟，哎呀，被哥哥们苦害，又被这个波提乏的妻子诬陷。你想约瑟又不是因为犯罪得罪神被下在监牢里，而是因为什么？他不愿意得罪神，他不愿意犯大罪得罪神，他愿意过敬畏神的生活，结果还被下在监牢里面。你想想，弟兄姐妹，如果是我们，我们会不会有很多的埋怨、苦读和伤心难过？好不容易可以出去哈，结果还被那个酒政给忘记了。所以我们读圣经，大家想想，那个酒政啊，我觉得他不是记忆力不好，他也就是故意忘记的哈。因为如果酒政他出去跟那个埃及这个宰相说，或者跟埃及王说，监牢里那个人是被诬陷的哈，那个叫约瑟啊，因为什么事，他把这个事情公开之后，你可以想象。这个关系该怎么处理哈？这个波提乏那边哈，埃及王那边怎么处理？所以他怎么样？我们觉得他可能一定是故意忘记的。那到后来呢？你可以想想约瑟有多么苦读啊！想他按照我们来想，他会有苦读，会有伤心，会有难过，会有怨恨。怨恨什么？九正，你为什么把我忘记？啊，波提乏的妻子哈，那个祖母，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被下在监牢里面。再往前推呢？啊，再往前面推哈，那些哥哥们，如果你不把我卖到埃及去。我也不会被下在监牢里。约瑟如果说有埋怨，约瑟如果有苦读，他一定是比我们每个人都多的。但是我们看到在后来，我记得以前也给大家分享过这段经文，约瑟的哥哥们是很害怕的。那因为那些哥哥们曾经害过约瑟，他父亲在的时候呢，他想到可能父亲还是有保护。那当约瑟的父亲过世了，这些哥哥们怎么样，就非常的害怕。所以约瑟也知道，约瑟就是怎么样，不要害怕，对吧？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这里，约瑟是不是糊里糊涂的不知道他哥哥们是对他是什么样的心态呢？他知道的，所以呢，他说怎么样？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这是你们从前是这样对我，是要目的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这里，约瑟能够饶恕或者能够原谅他的哥哥们，我觉得重要的还不是约瑟他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他不是说啊，我是宰相啊，宰相肚里能撑船，我不跟你们一般计较，不是这样的。那我想也不是约瑟说我啊，这个我不跟你们计较这件事情哈，但是啊，主会替我报仇的，神会替我报仇的哈，你等着你们将来不会有好果子吃的。约瑟不是这样的。不是，可能还不是他心胸宽广，也不是他说主会替我报应你们的，而是约瑟怎么样？他红色的字，神的意思怎么样？原是好的，所以他看到的是神的心意，他定睛在神的身上。约瑟成了埃及的宰相，我们说一路是经历了坎坷。那我们常常会说，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当我们经历一件事情之后，我们想，哎呀。我们也经历很多艰难，经历很多的难处。我说，哎，神如果一下子把我们带掉那个结果该有多好啊！不要我们去经历那个过程。我们不要忘了，在圣经以赛亚书第55章里面说到，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道路。”这里讲到，哦，后边那你能看一下吗？那这里的“非”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同的意思，就是。不一样的意思哈，所以神说意念也好，道路也好，怎么样？我的和你们的，就神的和我们的怎么样？有的时候是不同的。哎呀，原来我们想是这样的，但是神带我们怎么样？走的是另外的，神的想法呢是另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哈，因为什么呢？下面还有一句经文啊，所以不是只有第八节，还有第九节哈。第九节说什么？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怎么样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里是高啊，而不是低啊，就是说神的意念和神的道路怎么样 都是高过我们的。我们觉得这个想法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觉得我们走这个道路已经很好了。但是怎么样？神要我们走的不是这条道路，不是这个，不是按照我们的意念去做的，而是高过我们的。所以这个高和低怎么样？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大家如果看比赛啊，特别是足球比赛，大家一定会有一个感触哈，就大家看那些足球运动员他们在场上踢球的时候，哎呀，我们常常也会像那个解说员和观众一在场内的观众一样哈，大家常常会说，哎呀，你这个球应该传给他，哎呀，你这个球传给他，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球，我们是不是？我们在电视机前，我们常常会说，哎呀，这个球如果就传给他就好了，这个球就可以进了。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看见呢？我会发现我们和场上的球员哈，我们站的高度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站在一个平地上，我们才是一个平面。但是今天我们说你在电视机前看足球比赛，你是从高处从那个摄像机的视角往下看，你看到的是一个是俯视看的，你从一个高的角度能看到下面整个的局面。但是在场上的球员能看到吗？能看不到，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平面。所以说天怎样高过地怎么样？神道路、神的意念都要高过我们的道路和高过我们的意念。马上要过了新的一年哈，那我们说新的一年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小的时候哈，大家会说，哎呀，我们要穿新衣服哈，新的一年呢，我们要买样新的东西。新的一年呢，我们要有新的行为啊！比如小孩子，我记得小的时候长辈常常会说哈，过了一年了哈，怎么样？你又长了1岁了哈，你要长大了哈，不要像小的时候一样了哈。所以，我们新的一年，我们常常说，我们怎样能够过新的生活？这里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2023年马上就是旧的，就过去了，这个日历年历就翻过去了，马上要变成新的，要变成2024年了啊！但是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新的一年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新的开始？还是新的一年我们还是被一些那个旧的老我、我们旧的个性、我们旧的习惯影响着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过的还是旧的一年我们过的那种生活。例如可能说，有的时候很多习惯会影响我们。比如说，一个人他上班经常迟到啊，那有一天呢，老板说："我实在不能忍受你迟到了啊，提醒你几次你也不改哈。"那后来怎么就被老板开除了？那这个人想，那这老板开除我，那我换一个地方上班。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换个地方上班，你这个习惯还是不改变的话，过了多久怎么样？你还是要被开除的。我只打这个一个比方哈，每个人的情况可能都不一样，我会有很多的习惯，很多的个性，是我们需要在新的一年，我们需要去改变的。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主赐给我们力量，我们需要主他能够改变我们，能够更新我们，需要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要追求不断的去成长，让生命日益更新而改变。我记得，以前都发生在我身上一件事情哈，那件事情呢发生在我身上，哎呀，我觉得这个事情让我很生气，很生气。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就问师母哈，我说我要不要和他吵一架？我说我不然我觉得好像我是一个很好欺负的人，我说我应该跟他大吵一架。我说你觉得怎么样啊？那我当时很清楚的记得师母就是当时一言不答。但是可能是做其他事情，可能是怎么样？反正我就在那边自言自语的哈。那后来我想，虽然这件事让我很生气，我觉得应该跟他吵一架，给他点颜色看看。我觉得好像是被他欺负一样。但后来呢，我选择安静在主面前。那我先安静在主面前，我先向主祷告。然后呢，我也去计算一下哈，我说如果跟他吵一架的话，要付什么样的代价？就像弟兄姐妹，你今天做一件事情，你总要想一些代价，对不对？哎呀，我想这个代价可能不小哈，你想想哈，那吵架前嘛，你要做一些准备工作，你花费精力是不少的，对不对？准备啊， 你文字也好啊，你语言也好啊，你这个思维去想啊，哎呀，还要准备一些准备工作。那吵架的时候呢，你说你总要说很多的话，或者一些文字信息也好嘛，对吧？哎呀，你吵架的时候，你的身体器官，你想想会很舒服吗？绝对不会的哈。生气的时候，血压都上升，对不对？哎，也不舒服。吵完架呢，你又不能马上投到工作当中去，你要怎么样？平息一下心情。哎呀，这个心情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平静。而且我也想到呢，就是即使你和对方吵，我和他吵，我吵赢了，但是对于围观的人来看，也觉得是我输了。为什么？因为两个人不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哎呀，后来也让我想到，我说在诗篇第九十篇里讲到一句话哈，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呢，可到80岁。那哎呀，我想到按照这个来说，我说我半辈子已经过去了，70-80岁了。哎呀，我想这个也不能再吵了。按照这个来说，我没有时间再去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争辩和吵架当中去了。70岁和80岁，我说我已经过了一半了。我说不吵了，算了，不理他了。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叫我在什么时候怎么办？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按照我们过往的习惯，我们就会这样去做。但是我盼望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学习过一个旧事已过，变成新的那种生活样式，我们学习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们过往的一些个性也好，习惯也好，我们过往的一些，我们这么多年我都是这样的，这么多年我就是这种个性。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生命有更新，生命有改变，就是真的让它能够已经过去，在基督里面一切都变成新的。所以我记得在那时候很生气的时候呢，我也想到了那个事件当中啊，我也想到我们神渊老师曾经讲过的那一句话啊，他在讲一篇信息的时候呢，这个是吵架的图片啊。那我觉得我把那个话拿出来大家看一下，我觉得很好啊。他说，一个不懂示弱的人，难以同理别人的软弱；一个善于同理别人软弱的人，也能同理自己的软弱。而知道凡事依靠神。所以这里讲到一个词叫做什么，叫做示弱。这是我常常没有想到的。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个词叫做战狼，对不对？哇，战狼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啊？我说我们不做战狼哈，我们学习做一个学习示弱的人。因为我们看到保罗就是一个很懂得去同理别人软弱的一个人。那一个善于同理别人软弱的人呢，也能同理自己的软弱，而知道凡事的去依靠神。比如说我们看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面讲到，保罗说呢，我初次申诉呢，没有人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加给我力量啊，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被诬告的时候，他希望旁边人怎么样，能够站出来，能够帮助他。有没有帮助他？没有人，他没有帮助。那保罗有没有怪罪他们？有没有伤心？有没有软弱？保罗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是没有。保罗是理解他们的软弱，知道说哈，那没有钱来帮助，都离弃，这罪不归于他们。但是怎么样，有主哈在我们给我力量，所以也知道自己要从神那里来得到力量，神会加给他力量。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难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软弱，所以保罗就站在这个角度哈，他同理别人的软弱。那么我们也看到在晚年的时候哈，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说怎么样，告诉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把谁也带来，把马可也带来。我们知道保罗跟马可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在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马可怎么样？可能因为一些事情哈，马可就离开他们而去了。所以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这个巴拿巴呢怎么样？那保罗就拒绝带马可东西，所以巴拿巴就和保罗分开了。那巴拿巴带着马可，那到居比路去传福音，所以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就分开了，为着马可这件事情。但是在保罗晚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这里哈，保罗再次说什么？告诉提摩太说，你把马可怎么样？ 也带来。所以最后他在自己晚年的时候，我们相信保罗是信任也是接纳马可的，所以说让提摩太怎么样把马可带过来。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学习什么呢？前面这个啊，那懂得一个不懂得示弱的人难以同理别人的软弱，那一个善于同理别人软弱的人呢，怎么样呢？也能同理自己的软弱，也知道凡事的去依靠神。所以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你看到他能信任和接纳马可，就说他承认自己的失误，承认我原来可能对马可会有一些不应该那样去对待马可啊。所以在晚年的时候把马可带来，表明说他承认自己的失误。弟兄姐妹，这也是一种示弱。很多时候这是我们基督徒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学习去示弱啊。那我说我们不仅要学习在神面前，我们要追求生命的更新，我们还要追求生命的成长。那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看到圣经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哈，啊，这屏幕上没有啊。第六章第一节说，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追求更新之后，我们还要追求长进。那每一天我们在主里面都要追求长进。很快哈，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想一转眼哈，我和大家在一起侍奉已经有几年了，马上到2024年1月份的话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我还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我那个小孩子哈，我那儿子哈，他还是在那个安全座椅里，那个摇篮的座椅里呢，现在已经在读 K 了，已经上学了啊。所以我想我和大家相识的时候呢，之前是那个旧的地址，原来那个老的地方哈，那我们一同的搬到这里。那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在想啊，经历风风雨雨哈，特别是疫情，那有很长时间大家不能实体相见，但是我们说一路走来呢，我们都蛮有主的恩典。马上我们又跨进新的一年，没说我们跨进新的一年呢，我们的岁数又长了一岁。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多少呢？很多时候我们说信主有多少年了，几年、十几年，或者说是几十年。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度也是以年的单位来计算的话，就是你信主多少年，你属灵生命多少年，这两个年数对比一下，弟兄姐妹，两个能持平吗？可以画等号吗？还是你信主那个年数要打一些折扣？我们今天都说感恩节也好，或者节日也好，去买东西，去买一些物品会有折扣，对不对？打完折扣啊，那个价格会比原来那个价格又低一些，对不对？我们信主的那个年数跟我们属灵生命的那个年数，是不是这个年数要打很多的折扣才能是这个年数呢？还是两个是持平的呢？我盼望新的一年，盼望神带领我们，我还是鼓励大家，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绝对离不开神的话语。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哎，熊往下看一下，那个有一个没有，那这个可能打到这个位置，好，没关系啊，那我到时候把这个发到群里啊。那我这边有两个圣经软件哈，本来有两个二维码在上边，那这两个圣经软件呢，我鼓励大家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或者是用你的 iPad 去扫一下就能可以下载下来。那这里面呢，除了有很多版本的经文之外呢，还会有一些那个读经的计划。那我鼓励大家呢，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还是去要读神的话，你要有自己的读经计划。我知道每个人有不同的习惯哈，有人用一个读经法，有人用另外一个读经法，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没有关系哈。我鼓励大家，你如果可以的话，你用电子版的。我以前用纸质版的，但是纸质版就随身带哈。那我现在放在手机里面，我觉得这个很好。它也有每一天你要读哪一个哈。那如果大家喜欢用纸质版的呢，后边我们台面上还有一些2023年的，我觉得也可以用那个，因为365天、366天可能差别不是很大啊，你用起来都可以，但是用电子版的可能会更好一点啊。那我会到时候把这个发到群里哈，到时候大家可以去下。这两个圣经软件呢都是免费的，也都是非常好的哈。好，那我看这张图片哈， 可能这个画面就看不到，我就看到一半了。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漫画哈，这就是我们一共有四张小图哈。那我们下面只能看到两张哈。那第一个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进入新的一年，哇，这个信心满满，对不对？哇，怎么样？人生怎么样？我明年一定要好好把圣经怎么样读完一遍。所以年初的时候哈。那稍微能看到啊，这两个图片也可以。年初的时候，这人怎么样？你看多认真呢，是不是？哇，这个看得非常仔细，很认真的哈，这个看得很好。年初的时候是这样啊，本来这边还有个在这边，这边还有个。那这张图片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黑暗的墙啊，这个桌子还在，这个椅子还在，圣经还在那放着，人不见了啊。就是数周或者数月之后，就是桌椅和圣经都在。唯独人不在，那结果还有这边还有一张啊，第四张，到年底的时候呢，就跟这个是一样的啊，第四张啊，这边是跟这个是一样的，这个人的表情动作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个哎呀啊，就跟这个图是一模一样的，还是这句话啊，最后的第四页还是这句话，就是怎么样，我明年一定要好好把圣经怎么样读完一遍。所以大家看第一张图就知道，最后一张图还是这样，就是数月和数周之后人不见了，圣经还在，但是年底的时候怎么样，还是信心满满，我明年一定好好把圣经读完一遍。所以很多人说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读圣经的写照，年初的时候信心满满，年底的时候对于下一年要读完一遍也信心满满，年初的时候认真去读，数周数月之后不见踪影。盼望主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更好的去遵行主的话，让我们去读主的话，行在主的旨意当中啊。那最后呢，我给大家看这个，我觉得很好的这样一段话哈。好，这个如果我们一起读能不能行呢？会不会乱？应该不会吧，是吧？那我看啊，应该也能看得清楚啊。那这样哈，那我说一二三，大家就一起来读哈。来，一二三，开始。我们的爱心多，果子就多；我们的奉献多，赏赐就多；我们的顺服多，祝福就多；我们的读经多，智慧就多；我们的祷告多，力量就多；我们的聚会多，恩高就多；我们的饶恕多，喜乐就多；我们的赞美多，得胜就多。我们的侍奉多，祷告就多。我当看这句话，我觉得写的非常好哈。前面什么多哈，后边什么样就多。所以我相信大家后面哈，就是后面就多其就多就多就什么就多哈，那个就字前面那个词，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是想得到的。但是当我们想得到的时候，我们看到前面哈，盼望大家我们要付出行动去做的，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果子，我们没有爱心，我们只想要祝福却没有顺服，我们只想要力量，但是我们没有祷告，所以我们要想得赏赐呢，我们有奉献；我想有智慧呢，就多读经；我们想有恩高多呢，我们就多聚会；我们想有得胜呢，就更要多赞美。所以，我盼望这个成为我们新的一年，对我们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一个很好的勉励，让我们在神面前哈，我们看到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是永远看顾我们的神。所以，新的一年里呢，我们知道全能的神呢，他看顾我们，他保守我们哈。神是从岁首到年终都看顾我们，他总不丢弃我们。所以，无论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境遇，我们说都有神他的看顾。都有神的安慰，都有神赐给我们的力量。好，我们举起头，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眷顾我们，你的眼目不离开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你保守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在新的一年里面，你同样的赐福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你的面前，我们不仅得到主你赐给我们的生命，而让我们的生命在主你的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使我们旧事已过，真的能够过去。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是吧？你带领帮助我们，不仅让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也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去追求长进，主啊，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立志行主你所喜悦的事。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讨神的喜悦。我们在神面前盼望主你使用我们，带领我们，也恩待我们。主啊，让我们不仅领受你的恩典，我们在新的一年也有各样的追求。我们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